康。今天是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又来了，又开启了关税的连环炮。药品啊，家具，还什么来着，重型卡车，反正又是乱枪齐射，最高关税加到 100%， 10月1号开始又来了。另外呢，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做了一个表述，说现在中美天天都在谈，那现在美方最关心的就是农产品现在怎么办。农民现在，我看有美国媒体的报道，有的农民想不开要自杀呀，走投无路到这么一个地步。川普呢没办法，要从收到的关税里给农民搞一点补贴，那这事儿怎么办？中方现在开出价来了，拿大豆来换关税。想要我买你大豆吗？把关税给我降下来。现在呢就这对应起来了啊，稀土对芯片，大豆对关税，现在这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另外说到中国新闻呢，这是真是一个无一不假的神奇国度，连下个棋现在都玩假的啊！前两天呢这儿判下来了，之前我们念叨过一次，最后呢下象棋的这个头把，中国的第一人什么王天一啊，加上六位特级大师全军覆没，还有41个人几乎现在还没处理啊，整个这就算是团灭了。最后呢给大家聊聊习近平赴新疆庆祝新疆模式大功告成。什么是新疆模式啊？当时在新疆搞出这么一套东西来，那准备向全国推广，推广过吗？这套东西已经打磨成熟了吗？一会儿跟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条，赖清德。昨天我在这儿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大概是台湾上午十点左右，他就是昨天上午去的花莲，也就是在昨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他差不多人已经就到了。按说是23号下午出的事儿，24号第一天你不能去，为什么？第一天正是救人的黄金期，你不能跑前线去给大家添乱，你一去大家又得都得照顾你，都挺忙的，还得跟你汇报，跟你开会说这说那，你别给人家捣乱，这个是对的啊。你看包括美国总统，包括日本首相，也都是这个规矩。第二天去了，而且去了以后呢啊，无论是对灾民，对强前线的将士，对当地的啊这些各级的长官，安排的都比较到位，也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说明呢我昨天的感觉还是挺准的，不去不行了啊，还是去了，我相信大家呢还都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我这主意出的还是对的啊。那下边说台湾的第二条新闻，贝森特昨天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到了台湾，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说现在全球经济最大的败笔在于高性能芯片有 99% 都是在台湾生产的。他讲呢，说他们做得很好，也有着完善的生态系统，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部分需求，不管是 30%、40% 还是 50%， 转移回美国或我们的盟友那里，不管是日本还是中东，我们每天都在为此努力。好像这台湾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人家自己有聪明才智，人家自己艰苦肯干，人家把芯片打造出今天这么一个帝国，好像是做了一件错的事儿一样。哎，所以说现在呢啊，我们要把你这东西要东转移西转移，你说了算吧，你说咋地就咋地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太狂了，这个口气里就把台湾当做一个可以随意玩弄的这么一个玩具一样，我让你干嘛我就要干嘛， 没有对台湾任何的尊重可言。说到这一点啊，我不知道这台湾到底在川普和贝森特这帮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说到这一点确实是令人遗憾。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咱们先看看啊。韩国。来，韩国呢统一部的部长郑东勇，他在昨天做了一个宣布，说他们的判断情报，朝鲜已经拥有了多达2吨的高纯度的浓缩铀，已经有了2吨的，这是很厉害的。那高浓缩，这是用来生产核弹头的高级的关键的原料，他们判断超过 90% 的高度浓缩已经高达2000公斤。他说即使这样，朝鲜有4座设施的离心机现在都在高速的运转，还在制造更多的那种浓缩铀。他讲只需要5到6公斤的布，一个金字边一个不是的那个布，就可以制造一枚核弹。2000公斤什么概念？如果专门用于布的生产的话，可以制造大量的核武器。好，这现在就有2吨，5、6公斤就可以一个。那现在100多颗核弹，现在基本原材料至少已经都出来了。他讲呢，现在他首先证明，朝鲜的核开发现在已经不可阻挡，而且前面的制裁根本就不奏效。现在只有朝美首脑会谈可能才能取得一些进展，现在这个大势已成，已经管不了他了。这是韩国最新的一个说法。另外朝鲜的另一条新闻，他的外相叫崔善基，应王毅的邀请，在27号到30号访华，具体来干什么两边的媒体也都没具体说。那正好下月10月10号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大会有个大阅兵，人家家里要办一场大的一个庆典。那是不是为了习近平去来打前站来铺路，是不是到这儿专门来请习近平来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目前看不是特别像，因为毕竟中朝之间疙疙瘩瘩，中间呢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但是如果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看三胖还是来了嘛，那投桃报李，习近平你压根儿就没去过，你是不是得去一次？那习近平真的出现在阅兵的观礼台上，大家也不要感到意外。现在朝鲜外长来，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了。说说日本方面的新闻，到现在我才搞清楚这件事儿。我今天是看了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报道，我才把这件事儿整明白。说现在呢，美日正在密切协调川普在10月底访日，这个还没定啊，是在 APEC 之前还是 APEC 之后，现在这个还没定，但就这几天。他去干嘛呢？是为了和新的日本首相来会面。因为十几号就选了吗？然后人那儿就有一个新的首相了，那日美这种关系两边得保持得见面呀、所以说川普呢到这儿专门来一趟，要和新的首相来会面，这个见面就有意义了。说来呢确实也是非常残酷，石破茂这次是去了联合国开大会去了，川普呢没见，其他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没见。你下去了，你已经辞了，说白了你现在就是个看守，再干半个月就没你了，那大伙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呀？所以说你这事情就这么现实，就这么残酷。说说现在新首相的选举啊，我这引用一位日本记者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报道。那现在怎么选？现在整个众参两院，自民党有295位议员，他们一人一票。那下边呢有全国100，那天我们 TTK 先生不是说了吗，全国有100多万自民党的党员了。那正好呢是一半一半， 党员一半是议员一半，那就把这一百多万人折合成295票，来和那边完全对等啊。他们怎么弄的就不知道了，加起来是590票，跟以前一样，一选如果有人过半，那就直接就结束了，如果没有过半，第一第二重新决选，第一名胜出。那上次的总裁选举第一轮没人过半，但高适得了第一名，结果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就剩两个人决选的时候，那其他的那些人就把票很多都投给了石破，导致石破呢逆转啊，是上次的大选。那到目前情况，就党内这些票什么情况？国会议员这一部分呢，小泉获得的比较多，现在已经有80多个国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小泉，其次呢是林芳正，他拿到了50票左右。高适呢大概现在是40多人，剩下的茂木和小林大概呢30多个人，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还有40-50位议员没有表态，那等于高适在这方面那和小林相比一下差一倍，人家那80多票你才40多票，这一表态的啊是差这么多了。那在党员票那295里边呢，现在这么估算，表态的高适拿到了100票以上，这个是领先的。那小泉呢大概是50多。哎，在党员票上高适领先小泉一倍，然后茂木和小林大概都在30票以下。目前看呢，把这俩加起来，小泉还是略微领先，和高适呢咬的也比较紧，高适也不是没有机会。这里边最大的变数现在就是辩论，因为之前那次的总裁选举一开始也是那个英俊俊朗的小泉领先，到最后一两周的时候翻车。为什么翻车呢？就是辩论，因为他尽管是党内的一个选举，但是也要向上电视台，向全国，因为你的党魁直接是首相嘛，全国老百姓都在这儿看着，那辩论的时候刀光剑影那就不客气了。所以说上次小泉呢，无论是表达他的知识底蕴各方面的经历，再加上他说话呢比较圆滑啊，他比较温和那么一个人，说话呢不像高适那么斩钉截铁，说话那么痛快，他说话有点温温吞吞，结果呢支持率导致严重的下滑，被后边的人给超上。上次他民调也都是第一来着，但最后党内一投票，第二轮根本没他，他就下去了，他转来支持的石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看呢，那这一幕很可能会再次重演。辩论吧，高适就不怕这个，那这一辩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目前看还比较混沌。说说新加坡，哦，这两天新加坡这一下声誉就上去了。前两天新加坡政府关于巴勒斯坦建国的那个表态，被很多媒体评论为这是标准答案，反过来反衬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你们那有点太道德化了啊！你们是一种道义支持，但你那玩意儿不太讲理啊。你看人家新加坡说的这个就非常讲理，你首先得放弃恐怖主义，各方面给你设了几个条件，我才能承认你呢。随后呢，新加坡版本就变成了一个通行的版本，大家都按着这个说。日本那个呢，一开始就是考虑不承认，但后来见到新加坡这说法，他们也跟了。最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跟了新加坡这个观点，哎，这件事儿让新加坡得了分了，一看人家这个啊，这个主意是非常正的。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也是有朋友新加坡的弟兄发给我的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位小黄总理行不行啊，黄循才能不能接小李总理的班呢？结果他在国会最近就这几天在国会一个演说里面，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挺打动我的，咱们推荐一下啊。说现在新加坡年轻人最大的担心就是比不上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因为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提到呢，中国的躺平，日本的宅家，欧美的安静离职，基本都是躺平现象了。这些现象都说明，当压力大于希望，年轻人就会选择退场。这位小黄总理强调，新加坡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保证年轻人，首先第一，要给年轻人第一条，要爬得上去，社会要给他们上升通道，不能啊一起跑输了一截，后边就永远没机会了，不能这样，永远保持着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第二，摔得下来还能再爬得起来，给年轻人安全兜底，跌倒了一次不能让他们永远一蹶不振，这是对年轻人。第三，有人爬上去，那也有人会拉你一把，你在这往上爬，上边也得有人拉你一下。他讲年轻人要懂成功人要懂得回馈，公平才撑得住希望，也就是上边那帮成功者看着年轻人在往上爬的时候，你拉人家一把，你得回馈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哦，这三条让年轻人爬得上去，让另外呢摔倒了以后还能再爬起来，另外呢但上边得有人拉他们一下，人家对年轻人是这么一种态度。你别说做得到做不到，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把年轻人考虑的这么清楚，我认为这个呢推荐给台湾的赖清德先生啊，他呢我认为应该仔细的体会这一下，因为现在整个选举各方面争夺的就是年轻人。这段话说的挺好的啊。来，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路透社的报道，这是打仗的一段事儿，说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就那个红军城方向，向俄军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包围，把敌军困在了三个不同的区域，使敌军无路可退。说这次行动严重依赖无人机群，在俄罗斯增援部队和补给车队到达前线之前，争取把这三股力量消灭。说乌克兰的地面部队解放了331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16个定居点，同时系统的切断了俄罗斯阵地的补给。俄罗斯指挥官继续向这片已经成为杀戮区的地区，还在派增援部队，向乌克兰主宰了天空的这片区域，他们正在派更多的部队。说这个包围圈有效地瓦解了俄罗斯在波克罗夫斯克周围的进攻行动，把他们的这场推进变成了一场自杀式的灾难。这是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另外呢，乌克兰情报局他们有一些斩获，他们把新罗西斯克附近的俄罗斯石油公司，那叫什么呀？我还看不太明白。啊，这里边呢有一个装油的综合体和里海管道终端，估计是往外排油的吧，给打瘫痪了，给打炸了。另外呢，特种作战部队打击了一个气体分配站，这个分配站叫幸福。啊，现在也不幸福了。另外呢，北顿涅斯克气体的分配站和诺沃普斯科夫气体的分配站，都是那些泵站全部打坏。到现在俄罗斯自己媒体的报道，现在已经有至少360家加油站因为没有燃料直接就关闭了。俄罗斯南部的情况最为严重，加油站减少了 14%。现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那儿的加油站减少了 50%。 另外供应中断影响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梁赞和等等其他的很多的地区，变成了一个油荒。说受袭击重创的炼油厂现在已经把汽油和柴油的产量集体削减了 17%， 损失非常惨重。俄罗斯政府已经规定经销商出口柴油停，一直禁止到目前说到明年的1月份，还出口呢，自己都没有了，所以说现在不能再出口了，这就对了，你就无法拿这个来挣钱了。 更大的一个麻烦呢，因为俄罗斯没有多更多的储存空间来储存这些被毁的炼油厂剩余的那些石油，还有好多石油还在那儿留着呢。由于泵站被毁，一些管道没有办法输送多余的石油，再加上港口也遭到攻击，也没有办法出口剩余的石油。那你这么多石油搁哪儿？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生产往外出，那怎么办呀？现在俄罗斯开始将关闭油井，其中一些只能永久关闭，因为那磕头机那东西它不听你的，所以说要关你就得关，有的你要为了保证安全就得永远的把它给封闭住，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那都这样了怎么办呀？他讲俄罗斯人民愿意跟随普京忍受困难和经济限制。他讲，尽管政府的决定需要民众来做出牺牲，但是人民仍然支持政府的决定。你怎么知道的？他就代表了啊，我们就代表人民啊。但我说是就是，你问问老百姓了吗？啊，我说是就是了，那你就没招了。那现在这件事儿呢，乌克兰越来越有能力炸掉俄罗斯这些输油管道、输气管道、油气码头，包括那些油轮，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一旦把你的油气资源彻底打烂，俄罗斯其实啥都不是，既没有财政也没有军费，甚至你超市货架上都给你打空了，让你的物价失控。这就是下边什么长版的那个海王星，包括那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各方面啊都开始。所以说现在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就通过这个，因为俄罗斯没有别的，它就是这点油这点气，把这个都给它搞明白了，而且它那个油管子那个路线太长了，无从防守，那你怎么守得住呢？用一个无人机把你油管子炸穿，这很容易的。所以说这嗨，这就没招了啊。那下边印度和美国这不正谈着呢吗？他跟美国提了一个要求，我不买俄罗斯石油了，可以，那我怎么办？我这买卖我得做呀，能不能允许我买伊朗或者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这样可以不可以？正在等待美国的同意啊，反正便宜油我是非买不可啊！你不让我买俄罗斯的，我也不会买沙特他们的，那都贵呀、啊。我能不能买那俩国的？哎，然后下边呢，说说川普啊，这里边有更多的一些报道。为什么前几天突然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呢？《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呢收到了有关乌克兰进攻计划的细节。整个的进攻计划需要美国情报部门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讲，说这些官员称，说泽连斯基迷住了这位美国总统，说他说了他的作战计划，下一步我要怎么怎么样。哎，川普一听这好，把他给迷住了，是这么个状态啊。另外呢，《华尔街》讲，亲乌克兰的那位特使凯洛格将军，前一阵他不一直在那儿呢吗？向川普通报了当前的战场形势，并指出俄罗斯这一两年来几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很重要，原来川普脑子里的认知啊，那俄罗斯比你大多少倍，你根本没辙，你根本不可能赢，你根本打不过，你为什么要非要还要抵抗，为什么不能屈服呢？那现在人凯洛格回来说，这谁打谁现在还不一定呢，现在这战场上这局面它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就是川普那帖子上边说的第一句话啊，根据掌握的最新情况等等，谁跟他说的？小泽是一方面，凯洛格回来跟他说的是另一方面。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讲，尽管川普对俄罗斯的言论有所改变，但是乌克兰仍未获得美国总统的许可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还没有允许。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说呢， 这是就是乌克兰可以，我这个挺长啊，我就简单的说说，川普表示乌克兰可以收复失地，实际上是为了谈判注入活力的一个战略举措，是谈判的一个技巧，一个招数。他讲呢，这并不表明政策有任何重大变化。一个接近川普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这是一种明显的谈判策略，旨在向俄罗斯施压。这跟我们第一时间的那个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那这里边呢，小泽这不是后来还说和川普呢聊了一些，现在不能跟大家讲，好像有一个什么秘密。那个没法说的秘密是什么呢？美国媒体 Axios 呢做了一些透露，说泽连斯基讲在和川普会晤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一种新的武器系统能够迫使普京坐在谈判桌前。这就是什么？要大杀器。川普告诉他，我们会努力的，没有拒绝。另外，小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俄罗斯军方继续瞄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川普将批准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现在没批啊，用美国武器来打俄罗斯，他没批，你自己用国产的那个他管不着，你要用美国的这个他不批准。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如果俄罗斯继续炸乌克兰的能源或者是其他那平民基础设施什么的，那还这炸死人家孩子什么的，那就批准了就可以了。这是小泽呢做了这么一个透露。那有东西你有钱没有啊？你现在因为川普就停留在卖军火，你有钱没有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刚刚做出宣布，已经拨款2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军备计划，第二批买美国武器的资金已经到位了。这个时间跟大家讲过，第一批是分两个5亿啊，第一批10亿，第二批呢20亿，小泽之前都已经宣布过，然后乌克兰来开单子，那你不能你给我什么我要什么，我得要我有用的呀。所以说这20亿美金北约负责出钱，小泽开单子，川普负责点头。到现在呢，目前进展偏积极啊，你要说最后确实还没有了。下边说说北约啊，这北约现在啊，这让人真是叹一口气，这事儿多了。波罗的海上空，根据北约空军司令部的说法，俄罗斯的苏-30、苏-35和3架米格-31飞进了拉脱维亚，逼近了拉脱维亚。结果有2架匈牙利的空军狂风战斗机从立陶宛的一个空军基地起来，去拦截了他们。都是北约的啊，正好呢，这现在是匈牙利的飞机在那儿值班啊，就拦截了一次。CNN 的报道，美国4架 F-16 战斗机加配合了1架加油机，拦截了飞进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刚才那是谁？拉脱维亚、波罗的海，现在在阿拉斯加又跑这边来了，又来。另外呢，说到丹麦，那天不是有无人机直接飞到首都把机场给逼停了，现在又来了。昨天晚上又有4个机场成为了袭击的目标，又关闭了多个机场。现在丹麦呢紧急考虑要援引北约第4条，还要开会，你们给确认一下这算不算是攻击。他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就在周围的海域那儿有一条俄罗斯的军舰还是船，然后那无人机是从那条船上出来的。出来以后呢，这无人机呢都是由高手来负责操作，在你这兜一圈人家又回去了啊，他那续航能力也挺强的啊，故意就是来给你捣乱，来进行挑衅啊，这都是有故意的操作。等于俄罗斯近期你想这东南西北动作频频，四处挑战北约，试探美国的底线，挑衅的意味非常的明显。欧洲倒是讲你再来我们就击落了，但是普京好像拿定了川普和北约 不会动手，准确说不敢动手。 CNN 的报道，这两天开会了，北约呢在击落俄罗斯战机的问题上产生了大的分歧。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美国呼吁采取强硬的回应。美国川普说了，那天讲了，我认为应该打下来嘛，说得很明白。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担心事态升级。结果最终北约开会搞了个联合声明，那个声明非常的缓和，没有明确说要击落整个的这个飞机。那波兰那边一看大失所望，一看这什么北约，你这有什么用？结果现在人家要修改国内的法律，我也不问你了啊，我只要国内的法律通过，我自己就打。罗马尼亚也是一样，总统已经授权打，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就这北约啊，俄罗斯大使还警告说，如果北约击落入侵其领空的俄罗斯飞机，他承认啊，这跑你那儿去了，你要击落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爆发。你就看着这帮人怂啊，继续来吓唬这帮人，哪儿来的这个底气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作为普京和习近平，他们都抓住了川普的短处，这也是美国的短处，甚至也是欧盟的短处。这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经济，就是美国经济。大家想，如果一旦北约奋起，真的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也罢，或者是飞机也罢，刚才去拉脱维亚，好，苏三五、苏米格21，那人开着就去了。到那么一个地步，真的发生一些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小规模的碰撞的话，那北约和俄罗斯这什么意思？美国股市要大跌，整个现在的经济形势会出现一个大的反转，会进一步加速美国的衰退。美国股市厉害吗？那相当厉害啊！美国股市现在的市值占整个全世界股票市场的一半，这是个世界股市，全世界都在这儿投资呢。现在全世界哪儿出事儿都得美国接着，都反映到美国这个框里。这美国这个经济啊，没说呢，就是个框，世界上哪儿出点事儿，最后都会影响到它。那现在这经济是川普的大宝贝儿，明年就指着这经济数据呢，所以说普京就拿住了你这一点，我让你管管小泽，我让你压他，你现在怎么奔我来了，那我就挑战一下你呗，你敢动我吗？你要动我就给你折腾折腾，我看咱俩谁受不了。我那经济现在已经是臭狗屎了，已经不行了，爱咋地咋地了，你那个禁得住折腾吗？你欧盟的经济也禁不住折腾啊，真的两边干起来，那德国股市、法国股市那都有样瞧，谁也好不了。所以说被人家精准拿捏，他就故意来冲撞你，你没辙。那下边说说欧盟，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把这件事给说明白了，他们要使用俄罗斯资产给乌克兰钱，他提议呢，从俄罗斯央行在欧洲冻结的资产中向乌克兰提供近1400亿欧元的贷款，昨天说的是1370啊，他这个1400差不多了。梅尔茨表示呢，这笔贷款定性了啊，首先是无息，没有利息，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所受的损失之后才需偿还，在此之前所有的俄罗斯资产将被持续冻结。他把这个整件事的定义，昨天在新闻里说的没他这么清楚，全给说明白了。这个问题下周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欧盟非正式会议上正式进行讨论，这个是整个峰会的最主要的议题。无息贷款你也不用还，哎，什么时候俄罗斯呢赔你钱了咱们再说，就到这个程度。哇，这等于是用俄罗斯的钱在打俄罗斯，这个好。这是欧盟。下边说说中国。 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发言，他讲，如果中国真心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他就会迫使莫斯科停止入侵，因为没有中国，普京的俄罗斯就什么也不是。但中国保持冷漠，并未采取行动去争取和平，直接指责中国。那转天，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讲，中方一直光明磊落，我们的立场一直始终不变啊，就说那些片汤话。小泽说的对不对啊？今天的报道，路透社人家公布了两个欧洲安全官员的他们的文件。中国的无人机专家飞往俄罗斯，在一家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国有武器制造商进行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开发工作。从去年的二季度以来，这都一年多了，中国专家访问这个武器公司，在那长时间停留六次以上。他讲，整个的这个公司啊，从俄罗斯中间商那儿接受了中国制造的攻击型和侦察型的无人机，干嘛去了？售后服务去了，技术指导去了，把东西给你了，那人家也不会使啊，你还得培训培训啊，啊，中国技术员到那儿去培训啊，中间呢有一些什么啊调整啊，一些维修啊等等。然后他告诉说，怎么说，中方一直光明磊落，你光明磊落吗？小泽说的对不对？这就是中国这个立场。另外呢，最后说说乌克兰，在这次联大会议上，在这次美国之行，乌克兰的第一夫人叶琳娜和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两个人做了一次会面。叶琳娜呢是感谢梅拉尼亚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呢她还致普京的一封信嘛。另外一直在关注乌克兰的孩子啊，这两边呢两个女士啊，这个彼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和感谢，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另外，泽连斯基呢在接受 Axios 采访的时候，他做出了整个的表态，这是决定性的，这是他第二次说了。说如果我们结束了和俄罗斯的战争，我准备不参加选举，因为选举不再是我的目标了。说在这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我非常希望和我的国家在一起，来帮助我的国家，我的目标就是结束这场战争。他说如果你别说最终的和平协议，哪怕是达成停火，我都要要求乌克兰议会来组织这场选举，到那时候我就不参加了，也就是功成拂袖而去。这个呢就是我们原来一直我在节目里几次讲，如果真的是有这一天的话，我特别希望小泽就到此为止了啊，把这个完美的英雄的形象啊，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个标志和符号，将来这是要上纪念碑的，就永远的留在人们的心中。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他坚持抗战、铁血抗战的这段时间里边，你必须承认他在反腐败各方面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大家还记着那个小胡子那国防部长，最后为什么国防部被连锅端啊？不光他，连发言人都让人给办了，一个部长、俩副部长，连发言人集体连锅端。那种腐败作为小泽你是怎么管的？包括后来好几位部长或者是啊下边的这些官员出事儿，这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未来呢，你把这路给趟出来了，未来加入欧盟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大家呢现在心气儿都在这儿，让别人干就完了。将来呢你还可以随时回来，比如国家哪天又乱了或者怎么样，哎，你可以随时杀回来啊，来救这个国家。所以我特别希望他到此为止啊，再加上这几年心力交瘁也该歇歇了，正合我意啊，我认为这个就非常的完美。下边说说法国。法国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萨科齐哥们儿啊，坏了。昨天巴黎刑事法庭做出了判决，认定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接受了利比亚卡扎菲的现金，犯有共犯组织罪，判他5年监禁。 啥意思啊？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月内啊，他要接到通知跟他确定入狱的日期，那我还上诉呢，不影响，上诉也不会终止你入狱这个执行的措施。所以说10月13号将被正式传唤，那时候正式通知萨科齐你入狱的时间。五年呢，这老哥多大岁数了？好像也70多了。他拿人钱了，拿了5万美元，大概呢这里边是有一说了，我没用啊，因为当时他也没有得到党的提名，但他确实只是自己的手下啊，四处去敛财去了，跟卡扎菲还要了5万美元啊。这件事儿呢还有一争，还有一争，但是目前人家判这监狱你先坐去，你上诉归上诉啊，不耽误坐监狱。哎，所以说这哥们儿，这是我们的一位熟悉的老朋友，那么多年啊天天出现在新闻里，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和马克龙两个人方向正相反，萨科齐是比较拧巴比较较劲的这么一个人，马克龙呢是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圆滑，看起来有点可爱，看起来有点无厘头的那么个人，这俩方向正相反。这位要坐监狱去了。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现在非要把事儿给做大了。现在是我记一下啊，好像是北欧5国还是6国，这已经宣布了，如果内塔尼亚胡的客机从我们领空飞过的话，逼停逮捕。这次要去纽约嘛，去纽约的话那我怎么飞出来啊？最后马克龙是给了他一面，你可以从我法国飞过去，我批了。好像德国什么的都没说啥，反正有的国家是绝对不让他飞，飞就抓你。意大利是不是梅洛尼也做了这个表态，我记得不是太清晰了啊。最后马克龙给了他一条路，老内还有骨气，我不用，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绕过去的，最后飞到了纽约，我不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干嘛呢？以色列现在放话要把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从耶路撒冷给轰出去，如果你们继续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那以色列就会关闭你们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以色列明确讲，信息很明确，你想承认巴勒斯坦就别指望你们的国旗还能在耶路撒冷飘扬。嚯，家伙这真够凶的。那在这边呢，那跟以色列也没完啊，欧足联他们马上就要进行一次投票，因为现在卡在那儿了。你比如说有世界杯预选赛，包括现在有什么欧冠，有很多的比赛，欧联这就是下边那个 Europa， 那也是一个比赛啊。以色列都在这个欧盟里，他都有参加的机会，但是有很多运动员拒绝去以色列比赛，我不去。那现在就逼着欧足联搞个投票吧，来决定是不是暂停以色列足球协会的会员资格。就因为现在是不是跟加沙什么的要吞并约旦河西岸，就搞这个。因为现在呢，有些成员国呼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那最终的结果这一投票投下来，可能以色列无论是俱乐部和国家队就享受俄罗斯待遇了，那可能就什么都不能参加了。哇，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咱们等着看，就这两天就投票。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第一条，那现在这10月1号美国政府关门，现在两边也不谈呢。民主党这两个少数党领袖都想跟川普聊聊，咱们妥协一下聊聊，川普都非常强硬，甭谈，谈不了。那不谈那怎么办呢？川普现在已经下令，他下边也有搞人事的嘛，说在整个的资金耗尽而且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政府关门了，你不给我拨那个临时支出法案，那我没钱了怎么办？我要永久裁员。有多少现在拉名单，最后现在看要有数千个政府的工作岗位将被裁掉，为了应对这次的政府大停摆。 那你们要骂你就骂民主党人啊，这川普他们的意思。现在呢就想把这件事儿想利用这次的政府关门来打击对手。那问题是政府关门最吃亏的是美国老百姓啊。现在呢大家都想玩这局棋，都想把这件事儿给他搞大，然后就看由对方来承担责任。我不知道他们推得出去推不出去了。另外现在这件事儿呢有点莫名其妙啊，美国五角大楼突然下了个紧急命令，要说呢这草台班子那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本来说的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叫秘密紧急会议。那怎么秘密紧急会议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了？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海格塞斯下令召开约800多名美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各方面的一个紧急会议，甚至有很多都是来自于那种敏感冲突的地区的指挥官，不行回来开会。为什么回来也没说原因。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将军们被告知下周二吧赶赴弗吉尼亚，那些关键部位的指挥官也被调离了指挥所，这严重威胁了世界安全，让美国呢都是很多官员感到非常的困惑和担忧。干嘛呢？把800多人所有全世界的将官全叫回来，你有啥事儿？你要干什么呢？现在猜呢，华油猜正值美国政府现在要关门嘛，现在有这个危机，而且五角大楼此前宣布将对顶层的指挥架构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和改组，要把美军的指挥架构要进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所以说呢大概有改革方案了，要把这800多所有的将官全叫回来开一个大会。那下边有朋友就在那儿讲，这是要干嘛呀？这是要开人呢还是要开战呢？好家伙，这个秘密会议啊，这事儿按说这个这不能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你想连万里之外的我都知道了，在美国估计连扫地的都知道了，这还秘密会议呢。另外说到那个共和党众议员马西，他讲呢现在他不是已经得到了那218票吗，干呢现在干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刚获胜的那位民主党人叫格里贾尔瓦，他下周才宣誓就职呢。然后那你宣誓就职完以后你就给我签上名，哎，这就有218就可以表决了啊。他是等到下周。但是呢马西已经讲说共和党的领导层正在威逼那些签了请愿书的共和党人，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删除。这里边有马西，有那马大姐，还有那么三四位吧。说现在据报道现在已经有一个人表示退缩，可能就要退，就我就不签了。那你还是到不了，还差一个人现在就死活。那你公不公开，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就怕提这件事儿呢？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答案了。另外最新的消息，前 FBI 的那位局长科米前一阵儿这不要起诉他吗，结果川普用了提名了一个检察官起诉啊，结果那个人老不干换人。这不前两天川普发帖换了一个大美女当了那个检察官，结果检察官呢准备资料那就起诉他吧，结果在联邦大陪审团成功的起诉了，他们得批啊，那不能说那个美女检察官他一人说那不行，还得找一个大陪审团20多个人啊，大家都同意才能起诉他。那科米被控2项罪名，向国会撒谎和妨碍司法公正，这和他2020年做的一个证词有关。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川普一定要把那撤了，把这个上来然后快速起诉他？应该我认为是到下礼拜几啊，他的这个诉讼时效就到期了，就到下礼拜就到期了，5年的有效期，2020年的嘛，所以说现在这着急啊。川普呢这一听到这个成功的起诉了以后很兴奋了，正义在美国， 说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坏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前 FBI 局长科米，腐败无能，说这次呢被起诉，美国再次伟大。那你说这人起诉，我看很多下边都有各种新闻，下边都有很多的评论嘛。我看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该，都是活该。因为2016年大家应该还都记着，当时就是希拉里那个邮件门，一会儿他说有，一会儿他又说没有，他在里边来回捣乱，最后呢纠缠希拉里那个邮件门。你要说希拉里这一辈子最不能原谅的一个人，绝不是川普，而是这个人。那最后希拉里那邮件门，最后川普上任了以后， FBI 还继续查，司法部继续查，查来查去也没什么结果。原来川普那个带头喊嘛 lock her up， 把他关起来，那最后呢他上任了以后啊，这事儿也都不了了之了。那你当时那科米你在这捣什么乱呢？如果没有他捣乱，根本没有川普的第一任期，这头猛虎也不会把他放出来。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认为科米今天你也有今天啊，罪有应得。川普说怎么说来着，这是国家有史以来最坏的人之一，我认为也是，我也这么认为的。来吧，咱们下边说这个基梅尔这个鸡毛秀，昨天再次打破记录。昨天的收视率，它那有一个叫典型收视率，300%，暴增了3倍。特别是十多年以来，大多数的观众年龄。第一次落在了，就是观众年龄的主体落到了18岁到49岁之间。原来有很多都是岁数大的，你年轻的谁看这玩意儿？哎，现在有好多人在看。在这种 23% 的当地保守派电台都没有转播这个节目的情况下，拿到了收视率翻3倍，这是很火的啊。他有一个大电视网叫新克莱尔拒绝播放。那大伙上 YouTube 各方面谁还没事看电视啊？现在因为他那个是什么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这档秀呢是周一到周四，也就是今天夜里还有呢，今天是美国的周四嘛。啥时候播呢？美东时间夜里11:30，美西大概夜里10点多，差不多是这么个时间，我印象啊。那 YouTube 里边有吗？有，但他不会把这一个小时的完整节目全部播，他会切很多的碎片啊，凑点击率嘛，他会把他一些精彩的片段啊，名人的一些访谈，包括有一些爆梗啊，那梗说的特别爆啊，他会把那些东西都搁那儿。我点开看了看，这就够了，你还非要把他那一个小时都看完啊？这有一些精彩的一些精华，看完就完了。所以说周一到周四每天啊，他这个收视率都在往上滚，这很火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风向标，这哥们儿可没怂。而且另外的那几个夜间档的脱口秀主持人现在也都啊一块上，前仆后继一块往上上。如果这个节目因为他带头嘛，现在如果让人哪天给办了，那美国真的是出事了。如果这个节目还留着，那你说川普是不是专制独裁了，法西斯了，或者是怎么着，只能说有这个倾向，但你不能说这是现实。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秀是风向标啊，以后我们就看这个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标志了。来说说贸易战，川普又来了，这家伙这开炮，而且是连环炮。就在今天，川普刚刚呢发了一系列的帖子，宣布了多项关税措施，包括呢对没有在美国建药厂的这些公司的药品征100%的关税，对所有的重型卡车甚至包括零件征25%的关税，对所有的厨房的橱柜、浴室的梳妆台这些相关产品征50%的关税，对软垫家具，我估计这是不是沙发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征30%的关税。所有这些关税10月1号生效。今天都26号了，还4-5天您就生效了，他不给你改正的机会，你根本没机会。哦，这就开始了。 那对药品这百分之百是什么情况呢？它这里边有一个说法，说如果现在这个企业在美国已经建立了药厂啊，这规划不行，已经破土动工了，尽管还没有做完，这个工厂还没起来，还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这没事啊，这都可以豁免，除了这个就不行。这家伙这原来不是说没一下收百分之百吗？因为美国的药品行业大部分的原材料和药品都指着国外呢，你自己不能自食其力啊。原来他不是讲吗，先收25%，再弄怎么着，两三年内我逐步把它提到百分之百，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嚯，今天也不是谁又跟他说什么了，一下啊这上头了，百分之百，我就看他下一步这往回又开始豁免，又开始往回弄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啊。另外呢，对重型卡车什么的，这个也相当的凶悍，这个相当凶悍，特别是对重型卡车里边这个配件，这个那都这个范围就相当之大了，这都有啊。什么，这是什么呀，10,000磅的卡车和它的零部件和它的衍生产品都不成。都不成啊，是那些大家伙，这不是皮卡，不是老百姓平时开的那个车了，重型卡车啊。另外对这个厨房家具啊，这什么橱柜啊，浴室的这一套东西啊，这也不成。那你说这个合法吗？合法，这个合法，这个他做232调查，他做301调查，或者是别的调查，我看他上面用的那个是药品的那个是哪个调查，他没说啊，他没说，他也有所本了。应该说呢，作为美国总统，他认为在这个行业上我们面临着一种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启动，按程序启动调查，最后调查的结果证明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美国总统可以签字对某一个行业具体品种征收关税，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原来给大家讲过，川普手里有5把钥匙，他的工具箱里边可以有5招来给世界各国征关税，但哪个现在你最高法院打官司的那是什么呀？那你不能给日本给韩国整个国家来征关税，那个是不行的，而且你那是违约的。原来我们有自贸协定，我们都是有条约的，那都是经过美国国会批准的。哦，你现在就单方面就撕毁，然后就逼着我要跟你签一个新的，那你原来美国国会那怎么解释啊？而且你有这个权利吗？那个是违宪的啊，那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那个是说不过去的啊。但是呢，你要这么收，那就没招，这可以啊，这个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他有这个权利啊，要不然这总统就别干了，这还有什么好干的？所以说这炮砰砰砰又开始了。那说到下一个，那中美现在怎么样呢？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他做了一个表述，他在媒体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说，美中的贸易谈判代表每天都在通话，他们在赶什么？赶在今年的感恩节前要取得重大的进展，说现在呢在谈中国买俄罗斯石油啊，怎么这都在谈啊，这都在谈，谈了很多的内容。他特别讲，跟几个月前相比，双方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哈塞特表示，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正在讨论。我们目前非常关心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的事情。然后他讲，我们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期待从现在到感恩节这段期间取得重大进展。等于现在达成的第一个确凿的成果就是 TikTok， 那现在要重点谈农产品了。这两个都跟川普的选举，中期选举息息相关。那别的那么多重要的事儿呢，来不及啊，这俩事儿是最主要的。另外哈塞特讲呢，威胁啊，如果北京真的停止进口了美国英伟达的芯片， 那你这是有问题的，你将输掉整个的人工智能的竞赛。他不是专门给他做了这么一款吗？然后呢，现在中国网信办通知把所有的订单全停啊，他讲的这个你不成，你不能停啊，你停我也不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情况每天都在谈，整个的气氛还都是不错的。应该说就跟昨天魏玲玲在华尔街日报写的那篇文章里讲的，习近平丢出了一个 TikTok， 实际上这件事儿对中国来讲可有可无。这件事儿呢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件事儿挺厉害的。今天川普签了行政令，把这件事儿正式的已经确认了，中国已经放行了，而且呢现在由美国人买，完全符合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那个法案，这个他已经都通过了。然后川普在帖子里边呢，他说了一个，他给做了一个估价140亿，可是之前的估价都是上千亿的，都上千亿的。大家还记得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就逼着周受资他们卖，当时只有20-30亿，那时候还没做大呢嘛，那时候还早，那4-5年前的事儿。现在或140亿，那我不知道中国接还是不接，那人家字节跳动能答应吗？你给我估这么低，现在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那等于现在呢，川普现在最在乎的并不是两边科技啊整体贸易的事儿，都是和他选举息息相关的这两个关键的点。川普呢签字了，说签了这个行政令，说中国呢出售了这个 TikTok， 他给估值140亿嘛，他说这件事儿啊，这个行政令已经正式发布。有朋友呢仔细的研究了整个这次的交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川普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空壳。人家这140亿，你别看和原来估价上千亿，那带着算法呢，最值钱的是算法嘛。那现在如果是个空壳的话，卖你140亿，人家是白捡的，而且还有20%的股份在里边，那人多高兴。这里边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讲，数据会延续吗？因为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他这有将近2亿的人的数据已经在字节跳动手里了，已经在他们手里了。那你说下一步整个的数据库要建在甲骨文，要建在爱丽森他们的手里，那是把现有的数据库给他，还是你们重新打鼓？因为他不是后来说大家得重新下载一次，就是现有的这个还是再出一个什么新的，然后再重新下载，然后这个应用你还能继续使用。那问题是以前的数据还延续不延续？那你让以前中共的那个把数据给你还延续的话，那大家平时在这个里边账户里边存的那些东西还都保留啊，各方面都不动，还跟以往一样的话，那等于中共那儿还在继续操控啊，他手里还是有数据啊，他只不过给你一个副本而已了，但他还是有数据啊。那如果你的数据从新开始的话，新数据新算法，这不就跟朋友说的一样，这就彻底是一个空壳，你跟搞的一个新的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跟中国买呢？你为什么还要给他20%股份呢？所以说大家因为没有这些细节啊，那这数据这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呢，你这包括算法你还得用人家的技术，你们自己又搞不出来，用人家的技术重写一个算法，那不还在人家手里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啊，这还是有争议的。另外说到现在两边谈判，那中方这边开出价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昨天被问到你要不要买美国大豆的时候表示，这直接就开出价来了，说美国应该取消中国所说的不合理关税，并为扩大双方贸易创造条件。我问的你大豆的事儿，你跟我提关税的事儿，哎，这就是拴了对儿了，这就是拴了对儿了。人直接讲，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尚未订购美国的秋季大豆，零 而是选择了南美的供应。到现在让我买，你先把我说的那个不合理关税你先得给我拿下去。人家给开出这个对应的条件来了，这件事儿可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你答应还是不答应？贝森特呢，在谈到这两天和中国之间到底谁拿着谁呢，贝森特也解释，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筹码，我们也有很多的产品他们也依赖，比如说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这昨天新闻里说了，另外还有很多的化学品，包括很多的塑料，包括硅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呢，我这都是我们的筹码，但你要看所有这些筹码是不是也太弱了，是不是也太弱了，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啊。说到大豆呢，说说彭博的这篇报道，说川普政府现在没办法，很快将向美国农民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农业部长罗林斯表示，整个的这个援助的方案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他讲呢，我们目前正在白宫和整个政府内部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大家看啊，大豆、玉米、小麦、高粱和棉花。中国是全不买，这不光是大豆，全活不了。听农业部长的说法，他们正面临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这是原文翻的。就这帮美国农民，你就想大豆、玉米、小麦、高粱、棉花，这涉及多少美国农民啊？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说农作物收入在川普第二任期开始前就已经开始承受压力了，去年中国就没怎么买，说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下跌，而种子、化肥和设备因为关税的问题导致成本上升，这些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的空间。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啊，在推特上一个美国的一个农民大哥的一个说法，他说他们那个农会里边有很多人都想不开，都快自杀了，没有任何希望。那你这事儿怎么办？打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本就是今年没有订购一船美国大豆，让美国农民是非常的焦虑。那川普怎么说呢？川普说，我在关税架子上，这是他的原话，我找到了310亿美元的钱，也就是整个这关税他不收了1000多亿2000多亿吗，哎，我找到了310个亿，就准备给大家这310亿来补贴。说呢，他讲这些钱准备发给美国农民，因为在关税带来好处之前，农民需要撑一段时间。川普讲最终农民会赚一大笔，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段过程国家给你钱。当然他说这段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等于你要用关税来补贴农民。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关税你提高了刚才说的设备、化肥所有这些进口的价格，然后这些正在被美国的消费者和农民自己来承担。所谓你不是说他国买单吗？都是外国政府交你的关税吗？你自己现在等于就承认了，在现实中根本不成立。东西卖不出去，所有的原材料家伙事儿还都在涨价，因为关税老百姓现在活不下去了。我看今天呢，这是农业部长，这不是说了吗，今天有一个采访，也采访的是一个农会的一个代表吧，是讲说农民不需要政府的支票，我们要市场。说贸易战让中国跑到巴西和阿根廷去买大豆去了，结果我们的大豆烂在仓库里也没有人买，我们不想要救助，今年你救我，明年呢？那以后呢？我们想要市场。今年如果你给我一张支票，是你给我5万块钱，你让我今年就算过去了，那请问我今年还种大豆吗？我这地是接着种大豆还是种别的？我没有方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说老百姓就不知道，这就晕了，这是主要的问题啊。那咱们下边给推测一下，中国会放他吗？ 尽管说了现在天天谈啊，感恩节之前能不能把这事儿啊，那感恩节那不是农民啊马格尔党都特别在乎这个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喜讯，会吗，中国会放他吗？我觉得无论是从 TikTok 包括从这个农产品包括现在啊这个捏着这个稀土放一点放一点掌握着这个节奏，我希望大家一定我们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习近平希望或者是他愿意让川普继续这么横冲直撞吗？还是要想办法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给他点颜色看看，阻击川普呢？就说明年的中期选举，川普习近平希望川普赢吗？啊，尽管川普老说我们俩是好朋友，好的跟怎么着的似的，你习近平人从来也没搭过这个腔。明年中期选举，习近平是不是盼着川普出事儿？我认为这是衡量这一切的根本。您的判断呢？您认为习近平会希望让川普现在，你比如说明年中期选举他度过去了，没事儿，还是三权合一，还像现在这么横冲直撞，习近平愿意吗？如果不愿意的话，普京肯定是愿意啊，这一点别说了。如果习近平要不愿意的话，那您说这大豆他能放给他吗？农产品刚才多了，这涉及到那么多的面向，能放你吗？那 TikTok 可能留一个尾巴，你还让我们字节跳动的人给你写算法，写一个新算法，那问题是那秘密人还是知道啊。你想用这个 TikTok 在你那几个大佬手里啊，来给这帮年轻人洗脑，来为你选举服务，你做得到吗？那如果中国想在这上面给你捣乱给你渗透的话，人家也下得了手，包括稀土啊捏一下捏一下，包括啊中共原来在美国渗透的这些网络，那明年真要给你捣起乱来，那你中期选举这干涉美国大选他是一定干涉的啊，这你跑不了，他真给你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所以说你要以我的判断，我认为习近平不希望川普现在这么大权独揽，大权独揽想干嘛干嘛。那我认为这农产品的事儿，包括 TikTok 的事儿，包括什么其他的这方面的事情，我认为都不乐观，他不会配合他的，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就想用农产品来治你的基本盘嘛。这个在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就为这点破大豆的事儿，一天到晚的就说这点啊骚鱼病怎么怎么着的，就说这点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说白了就是为了选举嘛。当时川普是为了连任，那这次是为了中期选举，大家您要做出了这个判断，我相信呢心里就有数。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什么都是假的啊，现在呢中国你说什么食品啊什么什么预制菜都是假的，股票啊什么各方面的都是国家队在那造假，踢个球啊干什么都是假的。嘿，结果这下棋现在都不好好下，也都是假的。实际上呢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中国无一不假，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那你说了，你说什么都假，那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实实在在的发展，这难道是假的吗？这不假啊，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讲过嘛，这个不假，我只有十块钱，我借来九十块钱，我现在用这个来发展多少钱了，我 GDP 是一百块钱，最后把这些东西都发展起来了吧，现在到时候了，那九十块钱该还了，这不就是现在吗？该还了，您还吧，您还得起吗？所以说那东西都是借来的，好多东西啊都是假象，这个东西是不能啊这个不能当真的啊。说到在象棋呢，嗨，我这么感觉，其实在围棋啊各方面其实都不干净了，都不干净了，也不光是中国不干净，实际上国际象棋包括一些什么的在世界上可能也不那么干净啊，也不那么干净了。那说到中国象棋这个买棋卖棋，就因为2023年当时跑出一段录音，当时呢有这么涉及到这些特级大师，就是中国顶级的这些高手们在一块买棋卖棋操纵比赛，通过软件来作弊， 啊，等级作弊各方面的操作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录音就爆了。最后柳大华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实名举报。柳大华老师我是非常喜欢的，原来我年轻的时候也研究过几天象棋啊，还打过刘老师的谱啊，那是个正直的人啊，你看这现在这都成啥了，什么新的什么这王天一，这都是现在天下第一人，现在的棋王，这什么玩意儿，那卖棋。最后呢实名举报啊，因为他身份大嘛，最后象棋协会体育管理部门啊就全部介入调查，最后呢调查有进入了司法，24号在杭州做出了宣判。当然呢这六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中国现在有多少啊，活跃在一线的大概有十几位，就是现在顶级的这些特级大师，相当于围棋九段吧，有那么十几位，如果连那些不怎么下的曾经的特级大师就全算上的话，大概有那么三十来位吧，就是十几位里边基本上这都是顶尖的超级高手团灭，都是顶尖的棋手团灭。然后这里边厉害的是中国体育总局管理中心还讲，约有41个人通过行贿受贿的方式参与了买棋卖棋的行为，程度有所不同啊，总共41个人，那你想这里边还有好人吗？基本就全完蛋了。我看啊，这里边给了多少钱，他抓到的钱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了，大概才几十万啊，100多万，也就是这么多钱。王天一判了2年0.9个月，还处罚金啊，赵欣欣4年0.9个月，这是挺多的啊，啊剩下的基本是两三年的。抓到了一些钱，这帮人呢，那王天一在宣布的时候，那你上诉吗？他认了。我承认啊，有的那个什么还在那儿上诉，还不服，但作为这个中国棋王，他自己就承认了。你说还有好地方吗？什么都是假的，就没有真的，玩个棋都是假的，只要在这里边有利益纠葛，那为什么是假的呀？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小心眼儿。你比如说前一阵中国台球基本上台面上的高手全部沦陷，十几个高手集体完蛋，后来当然这放出来的那赵欣彤啊什么的，他们现在又打成绩还不错，但之前全完，也是买球卖球，足球那就更甭说了，那就是整个就是一槽烂，一帮坏蛋全都是玩这个，自己参与赌球什么都有。那你说原来那国际上也有，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这个小心思。你比如说原来钓鱼，有一个记者钓那个台球，那大师啊希金斯，那我要跟你买球啊，希金斯大马金刀往那一坐，多少钱多少钱，还他完全没防备，没想到让人给偷录下来了。后来这一报完，当时停赛好几年啊，是那胖子李，那个李那挺胖的那个，原来也是个高手，到现在终身禁赛吧，那是个组织者啊。那你说英国人不也干这事儿吗？是干这事儿的都有，但是人家逮着了，人家是确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小心眼儿、小心思啊，活动一下我是不是占点过，就赚点零花钱。但是他有那个机制能抓到你，他能保证整个基本的这个东西大概还可以。在中国呢，无论是定制度的执法部门，包括下边的这些从业者，从上到下集体大家都是参与者，整个环境就烂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玩台球的这样，打玩象棋的这样，你查别的一查一个准儿。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从制定制度法律一直到下边没人管，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整个全国从上到下无一不假的，你从习近平那儿天天就说假话办假事儿，然后从下边的这各行各业都在那儿装模作样，大家你骗我我糊弄你，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都处在这么一个互害景观，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情况。 什么是真的呀？现在没说吗？看新闻，除了那个钟点是真的，连天气预报都不是真的，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原来还说天气预报是真的呢，现在天气预报那也不可能瞎说呀。好，那你说大发了，人家也不干。来吧，咱们说说习近平。嚯，习近平这去了新疆70周年庆祝大会，他去早了，应该是，我记得啊，他正日子应该是10月1号，那这昨天前天就去了，等于就提前举行了吧，搞了一个成立自治区的这么一个70年的庆祝大会。这边王沪宁，这边王晓红啊，这都陪着寸步不离，都上边就去了。整个的这个啊，掌声雷动，在他那儿有一个人民大会堂，我看呢还有这个，哎，存疑了。原来说是在什么奥林匹克中心，后来说呢在那儿破了案了，有人在那儿要炸死习近平，在那儿弄炸弹了，后来没辙了，紧急就改了，改成了这个人民大会堂，新疆的人民大会堂。然后说晚上本来还有什么什么游行啊什么的庆祝啊大型活动啊，应该习近平一害怕全都给改了。这个创造力啊，这个能力，那是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他们怎么编出来的我就奇了怪了。然后呢到这儿来，那习近平说的都是非常欣慰啊，你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儿呢简单给大家说说。他到这儿，他认为他整个的新疆模式取得了一个大的成功。我们老说新疆模式，什么是新疆模式？实际上主要就是三条。说到呢，其实啊，就一开始七五事件，2009年，当时呢死了200多人吧，当时新疆呢出现了暴恐事件。另外呢，2013年吧，就2014年2013年这两年出现了天安门撞车，包括昆明火车站那次的砍杀事件啊，等于呢恐怖活动，他们认为呢进入到了内地，这时候就是习近平管了，这时候咬紧牙关要开始反恐。这时候呢就派了陈全国，大概2015年吧，就到了新疆，陈全国治疆，就开始推新疆模式。新疆模式呢实际上主要就是三点。第一点，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这个新疆做的是比较过分的啊。这个新疆做到了什么程度？所有新疆基本上这个采血样，特别是男性，存到本地的 DNA 的数据库里面。说是为了完善公民信息，实际上呢这事儿你就跑不了了，你的 DNA 在我这儿呢，这你就别说了。第二个，第一啊，全方位无孔不入的监控，天罗地网，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社会网格化管理，社区网格化管理，这件事儿是从新疆过来的，后来北京也都实现了，把一个围棋盘往北京地图上一摊，这个方块啊，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四个楼啊，这四个居民楼里边找一个网格员，平时不露，这四个楼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个探子，谁都不知道，他就默默的来观测着大家，然后他们是有一个联络系统的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群，这儿遇到了情况或者是这儿怎么样，这小消息就上去了啊，各个这个网格化管理。在新疆是一开始的，那新疆当时那什么什么护照啊什么的，这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国家机器是巨细无遗的管理到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监控管理各方面，那都做到了啊，网格化管理。然后新疆模式的最厉害的就是教育转化中心，就是那个教育营。这就是新疆模式的三个基本的框架，他就用的这三招把这个给搭起来了。在新疆搞完了这套东西，当时我们就讲这东西有可能是往中国国内往其他地区要推广的。 要推广的。当然你说到那个教育中心那个太暴烈了，你一下把一百多万人，那些人没有犯罪，要犯罪直接进监狱，人家没有犯罪，你就疑似犯罪，你怀疑他犯罪，然后你就剥夺了人家的人身自由啊，你就把人家强制关在这里边，你这是不合理的呀，也不合法呀。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美国、全世界跟中共这么多年一直抗议一直干啊这件事呢。另外让这些人啊做那种奴工的劳动，强制劳动啊，那不能老在学校里关着你们，我养着你们啊，去干活去，摘棉花去，对吧，就弄那个太阳能板，就干活去。那大家认为这里边有人的血汗，所以说大家都不进这个新疆棉、新疆的产品，这都是有的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咱们回顾一下这个新疆模式，后来借着这次的疫情，2016年搞出来的新疆模式，结果在2020年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的上演，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咱们回顾一下啊，新疆当时搞这三大招啊，搞的他这个模式是干嘛？为了反恐。当时像上海啊、内地这些，当时搞这是为了防疫。新疆到处天罗地网一般的监控，当时上海呢，一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码，健康码，一举一动的监控，到哪儿去都得验码，比新疆那个都狠。然后新疆那边呢，是以恐怖的名义，把所有的这些维吾尔人都把人家妖魔化了。当时上海呢，是以什么阳性、以病毒的名义，对那些病毒的感染者污名化、歧视化，这都完全是一致的啊！你在新疆，所谓和什么极端思想沾点边的，全部抓走，关进那个教育转化中心，关进集中营。在上海呢，只要你是沾点病毒、沾点阳性，或者是你这楼里边有一个你都没有呢，那也不行，强制带走，关进什么方舱医院。在新疆，所有那些所谓有极端思想人的亲属、家人、朋友都会被带走，都那一二百万人里边，带到什么那些什么教育中心隔离洗脑。在上海，当时是大家都看着呢，所有和这个稍微病毒稍微有一些接触的、密接的，都给带到大巴上，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全都关起来。你就说当时在上海，他们搞的那个的那么娴熟啊，完全照搬新疆模式。说在新疆家人被强制分离，谁也不能和谁见面。在上海呢，我们也看见了家人强制分开，连婴儿都不能放过。在新疆那家那个门形同虚设，随时人家都破门而入。在上海后来这不也上了什么入户消杀，大家被迫给留钥匙，有多少家门没留，一脚踹进去门被击穿，整个家给你喷一个乱七八糟。所以说你看两边的程度可能是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这套东西在以上海为代表，当时在中国的很多的地区，可以说大部分地区，活生生的上演了照搬了这个新疆模式，完全一样。当然有很多人想不通了，这怎么可能，这在北京上海你都这么干。但对不起，这么干在新疆已经干了多少年了，你想从2016年就开始了，人家早就打磨成型，打磨成功了，只不过到2020年的时候拿你们来吧，咱们推广一下吧。原来在那儿已经之前干了五六年了，你们不知道啊。所以说那时候好多人还大惊小怪呢。你说到新疆模式，很多人一说啊，你们在外国的这些人老给我们抹黑，结果经过这三年封控，大家都亲自尝了一下，你们尝到的那算什么？新疆人，你们尝到的就是新疆人几乎天天都在经历的，就是新疆人每天的正常生活，甚至他那个比你这更厉害一些，你至少关家里你还有吃的呢，啊，封你几个月你就受不了了。人家新疆人忍这个都已经忍了多少年了，每天几乎都是这样的生活呀。所以说到这个，这种新疆模式是非常凶的 而且他们已经经过了新疆人家打磨锻造，然后到全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实验和实践，新疆模式正式登堂入室，进入到了内地，进入到了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号的新疆，他已经完全成功了。那你说现在呢？现在不至于啊，现在前两条留着呢，网格化管理你跑得了吗？全方位的监控，这两条是不会变的。那我们上街来一回吧，我们闹闹，哎，那时候啊，那个教育中心正为你设，正为你设，咱不就搞一堆人，最后把你关起来呗？那还不容易吗？你哪城市，那我们搞一搞，搞一搞就来吧，新疆模式立刻给你照搬，给你上演。所以说这套东西人家已经打磨成型，大功告成。你下一步整个中国的维稳模式，前两个是常态，当然那个教育中心那是随时伺候，随时大型伺候，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么一个常态的样貌。好厉害啊，好厉害。那当然了，有很多人还是站在人家没说嘛，作为一只啊，这个作为一只鸡啊，非要盼着肯德基人家生意，天天操心肯德基的生意好不好，作为一只鸭子天天操全聚德的心，老有这个呀。那不是有很多作为老百姓啊，经常说出和成龙一样的话，中国人就得他们管，中国人就是欠管。也所以说你看人家习近平最后在新疆那儿搞这么一套，是不是都老实了？是不是都踏实了？卖切糕还敢要那么多钱吗？那帮维吾尔的那帮人老维们是不是踏实了老实了吧？一样。那中国国内搞一搞这个有什么不好啊？那人家就欠揍，就欠管，平时盯着你，然后敢来劲，来劲立刻就关你，是吧？好多人这么想啊，好多人没说吗？吃着地沟油，操着中南海的心，那你那他就有这个基础啊。你别看习近平到那儿去70周年大庆啊，绷着个脸到那儿威风八面，在那儿说那些话，他得到了很多墙内啊，无论是鸡还是鸭子的热烈的欢迎。哇、哦、这管法管得好。所以说这就是原来我们说到什么叫经济帝国主义，或者是怎么样，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对内严管，对外进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样貌是非常清晰的，在国内的打压管制，新疆模式，大家注意这三条啊，复习一下：全方位的监控，网格化的管理，叫什么教育中心，或者是叫什么洗脑中心，强制职业教育中心，这三招基本上把这国家管的是明明白白啊，你跑不了，没有例外。那好，那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就通报完了，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局欲网，说看川普会见谁吧，怀念老石破了，其实小林比较稳健，又有经验，临危不乱，要是我就选小林。小林呢，现在在党内，无论是在议员里边，还是在这个民间的这些100多万党员里边，好像都是排在最后。他和茂木他们两个人都排靠后啊，现在基本就这三个人，小泉、高市和林方正。啊，林方正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稳重的这么一个，小泉呢，你别看他比较年轻，但是他说话反而是，比较圆滑，说话呢也是不撒汤不漏水啊，说话听着让人不是那么痛快，啊，这个有点四平八稳的那个劲儿，不像高市呢说话直来直去啊，这大开大合，啊，给人一种改革的一种气象。我本心我是希望高市早苗能够成为首相啊，让他试试，那么毕竟给他两三年的时间，对吧？然后在下次大选之前让他拼一下，下次让他再经历一次大选，让老百姓真的突破这个女性的天花板，那对日本来讲这是个革命啊，这是不得了的。 我希望是这样，但目前看小泉还是暂时领先了。大司空说，乌克兰不打出来一个巨大战役的胜利，就很难进入结束战争的谈判，起码也要收复像马里乌波尔这种有象征意义的城市，这个很难。可以这么讲，我们看了三年多的战争，现在是谁进攻谁吃亏，谁防守谁占便宜。双方呢，在共进攻方面，对方都摆下了那种攻势，摆下了天罗地网一般的地雷，天上的无人机，下边的地雷，你是很难突破的，你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说到这种呢，无非我认为要把谁给推回去，两边谁也推不动谁，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现在那边呢，俄罗斯投入到一线的大军有70多万，乌克兰在一线的军队大概50多万，现在两边是这样啊。那那边呢，俄罗斯还有30万左右的预备军，然后乌克兰这边大概有20万左右的预备军，这是双方的牌。因为在推的话呢，死人死的也会特别多，两边在战争的现在已经是下半场了，不愿意再死那么多人了。所以我想呢，无非就是原来我们判断的两条，一个是给点大杀器，真打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倒不至于了，莫斯科太远了，圣彼得堡好像还偏近一点，如果能打疼他，你可能一看不能再打了，就跟当年扔原子弹让日本立刻投降一样，当时弄1亿人要跟你玉碎啊，美国人自己一算账坏了，这我得200万人死在沙滩上，这怎么办，最后才扔的那个小男孩嘛。那如果能打疼他，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彻底的真正的制裁，断他的粮道。那现在这两个都有水分，都有问题，所以说这场战争呢还要再拖一段时间。云东权力和选票也是川普担心的吧，那他现在对中期选举应该说并不是特别乐观，逼着大家去改选举地图，包括呢在下边，现在你比如说这次马上就要美国政府关门，连这么一件事儿，现在双方都要操作，这事儿不好玩，那就是把这事儿给弄成一个糟糕的事，然后把手指指向对方，不，双方都想利用这个事件，你这不是倒霉的是这个国家吗？那还故意制造一场灾难，然后来让对方为此付出代价，这个我认为有点损了。现在他对中期选举其实他没什么信心，现在当然关键的一切就是四季度和明年的一季度美国经济，特别是通胀和物价到底怎么样。他们现在说没事儿，那你说到底有事儿没事儿？那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如果到那时候不行，那你说什么也没用。白骨真君说，美国农民觉悟太低了，川普应该跟他们说要吃苦当吃补就可以了，人家普京他们那儿说了对吧，我们的人民支持我呀，是啊，尽管生活困难，经济啊这都这样了，但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支持我打到底。那你美国农民大概不行，真的是啊，是有人要自杀的啊，这已经困顿到原材料涨价，然后东西卖不出去，特别是不知道明年我种什么，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原来种大豆种了那么多年，我这都种顺了，这一条龙都是顺的，你要让我重新种别的，我得从开始，我怎么干啊？这事儿是很复杂的。徐红说，新加坡黄代总理有远见，不是代总理啊，小黄是正式的总理啊，人家选举过了，人选完了，人家正式当了总理啊。这黄循财正经，原来看着跟中共那儿有点啊，这个陪笑脸啊，低三下四的，让我有点疑虑。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人家小黄总理不错啊，这是新加坡人的福气，出来了这么一个像总经理一样的一个总理，这也是新加坡逐步权力向这方面过渡的一个过程。原来老李家呢有点像董事长啊，说话呢大包大揽，这位小黄呢像总经理，这个很好啊。威龙 说习共要对付的是美国，而不是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以前的美国有一帮高大上的盟友，他们对付不了，现在时机来了，盟友快分崩离析了。中美博弈比的不是谁比谁更强大，比的是谁的耐受力更强。一语中的，您就说到了整个问题的关键，时间、忍受力、耐受力，这是最终的。作为独裁者来讲，你有也得有，不有也得有，但老百姓没有选择。可是在美国呢，因为你有选举，就像普京他们开玩笑，你是个临时工，我们是长工，我们是永远的，你们只是四年一次的临时工。所以说，说到中期选举，还是我们那么分析啊，如果民主党要是真的翻了众院，参院是有点困难，翻出一个院来，那美国政坛一定会陷入混乱。这是不是习近平乐见的？如果他险胜了众院，参院也保住了，还是三权一体，最高院也支持他，就像现在这样，那还是川普想干嘛就干嘛，想冲就冲，想停就停，这是习近平愿意的吗？两个你让他挑一个，这已经超越了什么关税的事儿，什么大豆的事儿，什么生意账挣两个钱的事儿，不是那样。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级的博弈，就像您说的，他对付的是整个美国，他希望美国陷入混乱。民主党一上来，来吧，弹劾吧，憋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冲吧。所以说那时候美国就乱套了，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最愿意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应该没什么大事了，那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